点关怀，少一点欲望，多一点赞美，少一点埋怨，您将发现快乐不请自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朱琳陪伴您的心灵地图。心灵地图，我是朱琳。我们节目陪伴您的时间是在周日下午4点到5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主题单元是从电影看人生。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影评人弥勒雄。Hello， 弥勒雄，你好。
嗨，朱琳，全国听友，大家好。
是弥勒雄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名称叫做《甜蜜蜜》。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张曼玉曾经演过一部电影叫做《甜蜜蜜》，对不对？
嗯，对。
不过我们今天介绍的《甜蜜蜜》并不是当年张曼玉所演的那一部，而是甜，然后呢，逗点。秘密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哦，那个秘密对不对？
嗯，对。
我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部电影的名称要做叫做《甜蜜蜜》？它是有特殊的用意吗？
就说里面的角色啊，其实他们都把很多的埋藏在心里面的感情，就是把它隐藏住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种秘密啊。但是呢，这样的秘密又是很甜的，所以叫做《甜蜜蜜》。那么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是许兆任啊，他其实非常的年轻，对不对？
他其实是以前的专业是编剧，那也跟很多的导演合作过。那他自己本身呢，就是说，也写过蛮多一些蛮出名的一些电视剧跟这个电影的脚本。那这次呢，算是他第一次啊，就是主导。
主导这个剧情长片，
对对对对，就算他的处女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几年来啊，台湾的电影的复兴，所以也让很多的电影人，他们其实也愿意或者是想要从事啊、把自己梦想就是把它实现的这样子一个做法。那我觉得，就是编剧本身，其实在台湾的电影来讲，算是比较弱的一环。那我新建呢、啊，就是说非常高兴看到，有这样子专业的编剧人员能够投入导演的这个行业。那而且他在这一次的金马奖，其实也有被提名这个最佳新导演。
哦，他有被提名最佳新导演。他的这部电影《甜蜜蜜》也是韩国釜山影展新潮流单元的竞赛片。
其实台湾的导演常常在外国得很多奖。那我们媒体有时候就是算是有一点大小眼啊，就是对于这个可能他们会觉得釜山影展好像太小啊，所以报道上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用力这样子，
比较没有特别去强调，对不对？
对对对。
弥勒雄有访问过许兆任，对不对？
我觉得他本人是一个非常的 nice 的人哦。然后就当然那时候是因为这个电影要上映的关系，他跟这个阿 B 就是里面的男主角就联决来参加这个广播节目。
是。
那我觉得我侧面去看这个人，我觉得他非常的谦虚啊、哦。虽然说他的年纪有一些了，大概快40岁左右，
还是年轻呢。
对对对，但是就是对他来讲，他觉得好像自己稍微有点没有信心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就是可以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台湾的这个基层的电影人员他们的那种热情，
是
跟他们对电影的喜爱，
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贵的地方。
是，其实弥勒雄也是想要学习许兆任一样，就是从基层做起，因为对于电影的热爱，所以希望能够从基层做起，然后慢慢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当导演，对不对？弥勒雄也是这样的愿望。
其实这个是大家都很想，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要比较用现实眼光来看，就是你究竟是不是适合。那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自己要评估。那台湾的导演的国片的导演有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他可能想要拍电影，但是他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其实有时候经过这个市场的洗礼之后，我觉得他自己要做评估，
是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探索。对对，
因为像李安他有讲，他说导演是天生的。
哦，是要有那种天生特质，
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个天分，
有天分，
就是除了导演以外，你不会做别的事情，那就可以讲说你是只适合当导演这样子。
其实许兆任他也是从基层做起，他毕业之后他是先投入了这个幕后的工作而且是投入幕后工作多年呢。他曾经和杨德昌、蔡明亮、万人、李康生、吴米森都曾经合作过。
对，
那后来
讲说他有很多的作品都跟导演合作。
对对，他也曾经是张作骥导演的这个得力助手，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在 当导演之前他已经下了很多功夫打好基础了。
这个可以讲说是我们台湾电影人的特色、嗯、就是说从可能甚至于连场记开始啊，一直到副导，
是，
然后甚至于道具什么这些东西都需要，都是一个人要做很多样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算是会被人家称为手工业的原因、啊、就是很多东西必须要一个人兼多职、
uh-huh,
对对对。
他的特色，他的作品特色好像就是经常会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小细节去发展，对不对？
我想也跟你刚才所提到的那几位导演有一定的关系啊，像杨德昌啊、张作骥啊、蔡明亮啊，其实都
都是这样的风格。
算是所谓的八零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这一波的导演跟所谓的影响到的导演，
嗯，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就，所以为什么我看到甜蜜蜜的时候会有一种惊喜，甚至会觉得说有点杨德昌的依依的味道
啊、
因为电影里面的那个小男生呢，他其实有一点点用他的角度去看他父母婚姻上面的问题，然后看他姐姐感情上面的问题，还有他自己啊，非常的喜欢一个女生，但他羞于表达，
对，
这样子的角度，那我觉得就是等于都有兼顾到，不管是青少年。或者是已经在职了、嗯、然后甚至于说
成年人
结婚多年的这个夫妻啊，其实在这样子的可以讲说他取样了一些台湾现在目前不管是婚姻市场或者是说感情市场上面呢、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其实我们每天都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其实他这部电影、哦、拍得非常非常的写实哦。那究竟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呢？探讨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请弥勒熊来跟大家谈。那我们今天谈的这部电影呢跟感情有关，所以我想我们就来听一些情歌好了哦。我们一开始先来听的，这是庾澄庆所演唱的《老实情歌》。
仿佛又走进过去，音乐又响起那首古老的舞曲，让我们交换真心，浪费年轻，听着唱片的杂音，就像公务在一场雨里，好像爱上你。I'm in love， 虽然有一点不确定，好像爱上你。I'm in love， 虽然有一点不确定。
老实情歌，这是庾澄庆在多年前所灌录的一首歌曲哦。每次听这首歌曲呢，都会觉得心里甜甜的，而且有那种好像很缓慢的在回忆一段感情的那种感觉，那样的氛围哦。不晓得弥勒兄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
我觉得主持人选这个歌选得非常的好，因为搭配到你那个我们想要介绍的电影的剧情里面去。对，其实很多那男女之间在交往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情感的表达总是那么的含蓄啊，尤其是。你可能当过这个人家的狗头军师啊，爱情军师啊，可是轮到你自己的时候完全不是那回事啊，什么招数都用不上啊。
是，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许兆任他所导的甜蜜蜜。那么我们再一次强调，这部甜蜜蜜跟当年张曼玉所拍的甜蜜蜜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今天介绍这部电影呢，它的片名是甜，然后逗点秘密，这个秘密呢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哦，那个秘密啊，甜蜜蜜。好，那这部电影呢，它也是邀请到了一些实力派的演员来参与演出。我们在介绍演员之前呢，先来叙述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好了。
主要就是讲说，就是一般的家庭里面，现在大部分的小孩子都会两个嘛，一男一女。
对。
然后这个大的是这个姐姐，那小的是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就用他的眼光去看，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我在想啊，他可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这个阿 B 的角色就是一个香港人，所以他在里面并没有让他就是用比较那种配音，或者是说用台式的这个腔调去讲话。
现在好像拍国片都很少用配音了，几乎都是让演员自己说话。
可能是一个现在的潮流，
趋势。
对对 对，就是尽量让这个原因重现
自然，
尤其是之前李安拍这个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
对，那我们一般我们这个华人看了听起来怪怪的，
对，最主要
是，但
是
外国人完全没有感觉。
对，听周润发啦，还有听杨紫琼，他们说国语就觉得怪怪的，
就像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周润发跟这个巩俐生了一个周杰伦出来的。
对，所以现在可能导演
他们认为
说就是讲求自然，
没有，就是卡司上面的考量其实也要顾虑到啦。对对对，这个也有部分的原因。对，
好，那我们再回到讲剧情。
就是说一个阿 B 他本身从事的工作是一个印这个喜帖的，
对，
那
印刷厂的老板，
他有点想要就是说印喜帖一辈子都在替别人印喜帖，那可是自己的究竟爱情呢应该是归到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导演所要设定他这个角色的所要寻找的东西啊。那那个李烈在里面的演的角色是一个果汁行的老板娘，
对，
那身边总是有一个年轻人啊，就是在
是一个裁缝师吧，
应该算是 sales 吧，可能他有没有他会不会做裁缝，我觉得到可能在电影里面没有那么的详细，那基本上也许那些衣服都他做的啦，
反正就是在卖衣服
就
对了。
对对
对，
就在他店那店的旁
边。对，
那我觉得导演把那个场景选得相当的好，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我们一般夜市里面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
对对，
所以其实蛮有味道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李千娜的角色呢，就是姐姐的角色，然后其实他一天到晚就是换男朋友或者是找错男朋友，
对，
就是旁边人看了都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尤其阿嬷的眼光去看了就觉得好像在作践自己那种感觉。那小男孩呢更不用讲，因为他才情窦初开，
对，
那他有一点点在当这个人家的这个什么性差啊， mailman 这样子，就是一天到晚就手上会拿一个情书，他说是从什么什么菜鸟情书。那其实某部分来讲其实他也代表了他自己，他就是也不敢表达，虽然他一直在旁边敲边鼓，就是他朋友他的这个妈吉男友好像就是一副那种好像要追女孩子，可是一直都没办法表达正确或者让对方感受到。那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三块的部分他去讲，就是说其实台湾人或者是活在台湾的这个现代的这个人他们对感情或者对爱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去看待跟诠释的。
是，对，也就是说从这几个组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人面对感情他们的态度如何，而且是不同年龄层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像小杨的他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年轻族群，十几岁的青春期的孩子，那么他姐姐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就稍长一点，那到了他父母亲那一辈呢，哎，又是这个中年人可能面对感情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在李安就是拍这个喜宴啊，或者是饮食男女之前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电影的导演或者是华语电影的导演其实 一直比较不敢接触到所谓的长辈这一块就对了。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法妻法妻嘛，就是结婚一辈子啊，就是永远就是不管中间发生任何事情，就是一直要这样咬牙一直撑下去。可是呢到了现在啊，就是导演或者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啊，其实我还记得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对的这个五代同堂的这个
家庭
大家庭啊，然后阿公阿嬷在他们九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办完那个什么不知道什么金婚银婚五六十年我不晓得那个怎么称呼啊，就办完那个典礼之后呢，他们决定要离婚，然后全部的这个子孙啊，就五六代的子孙全部都一片哗然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说现代的女孩子，尤其是像阿嬷啊，她这样子这个年纪啊，她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相当的很难的一个突破。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像你像年纪大的人，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革命的思想，就是爱情革命的思想，那更不用讲说现代的年轻人，你看到这个电影你会发现啊，其实里面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危机啊，就是你身边周遭，我觉得这个电影你可以把它扩大到讲说在我们职场里面其实常常有很多的诱惑，那究竟呢是不是你的真爱，或者只是烂桃花，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抉择的问题。
是，其实他从这部电影当中凸显出了现代普遍家庭里面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钟镇涛阿 B 他跟李烈他们组合的这个家庭呢，夫妻两个人好像也是各忙各的，交集的机会不多，甚至这个先生呢会埋怨太太每天都好像很喜欢唠叨啊，觉得很烦。那而且他们在家里面的对话呢，似乎就仅止于吃跟喝啊，好像很少有心灵交集的机会。那其实这也凸显出了现代普遍家庭夫妻之间的相处的问题。那甚至跟孩子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话说，甚至呢有好几幕是钟镇涛这个爸爸呢跟他的儿子小杨呢就是在玩电动，研究电动玩具怎么玩这个线上游戏，就比较少看到家人之间心灵的互动，或谈到比较深层的一些问题。
我不知道助理有没有注意到一场戏，就是阿 B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前面的部分，就小朋友回来然后其实他的女儿也关在这个房间里面了，不晓得在不在家这样子。那个爸爸就买一个便当回来嘛，结果就是有个好像是蛋炒饭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李烈就非常的生气啊，就把那个饭盒就丢给他说，我跟你结婚这么久你不知道我不吃蛋炒饭吗？对，我不晓得你们印象。
对，
然后这个戏啊，其实就是导演等于是用这个戏关键的去讲了他们夫妻之间的那种互相不了解。
对，
那甚至于说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好像阿 B 好像故意就是在那边玩电动啊，看电视啊，然后睡着了，
是，
然后这个小杨就躺在他身边然后一大早这个他的李烈可能要起床要去买那些便宜的水果什么的，他很早很早就起来他起来的时候根本就是可能才三五点而已啊，那你会发现他身边永远缺一个枕边人这样子
对对对，可能这个枕边人呢就睡在客厅。
对，那这样子的方式或者是这样子的频率啊，你可以知道说在电影里面来讲，虽然只是用一两场戏可是就你可以知道说他们两个之间的疏离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对, 对还有就是摄影师刻意会从很多狭隘的角度去拍这个家庭的场景比方说从一个门去拍这个家里面家人之间的走动啦，或者是对话啦，或者是看到这个小杨呢总是从他的窗户爬到外面的餐桌上面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家呢很拥挤很小可是家人之间的心灵却是距离好遥远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门啊，我觉得祝玲小姐非常的厉害她这个解读电影非常的独到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在电影里面都有她的，的确是
她
特殊的
含义，
对，那些框就是整个电影就是一个框，对不 对,
对，
可是框里面还有框，
还有框，对，
然后框里面还有更细的框，
对，
然后甚至于说他借由这个框去表达了人跟人之间的框每一个人都有，所以为什么会有秘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关在自己某一个世界里面那你愿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跟共享，我觉得这个就是导演想要去讲的东西
好，我想我们再聊到这里，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继续来介绍这部电影《甜蜜蜜》。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呢是苏打绿所演唱的《小情歌》。
我想我很快乐，但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冷。
你们都会唱对不对？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甜蜜蜜，这是苏打绿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哦。那么我们听的这是一个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六号出口》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哦。那我不晓得，弥勒兄，你有没有看过《六号出口》这部电影？
有有有，对，
他描写的也是一种年轻人对于感情的一种态度。
就是《翻滚吧，男孩》的导演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对，那当时他的观念太前卫了，就是说拍的比较有点超现实啊，然后
有些人可能不太能接受，
应该说票房也不好，然后影评的这个评价也不太高。那演员呢、因为都太年轻了，那当然里面有几位演员已经变成是我们这个国片或者是台湾影坛上面啊，就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对对。
可是当时的确是。稍嫌这个野心大，但是不一定执行的好。
是是，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电影《甜蜜蜜》就是许兆任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哦，那就有这样的成绩，算是相当不错的、哦。
而且他在外国其实也有得到一些肯定、那我觉得， 就是我蛮想问这个主持人，就是说对于婚姻的经营或者对情感的经营啊，有没有一些看法这样子？
嗯，你说对于婚姻跟、
对对感情的经营，
感情的经营，我觉得要彼此的信任啊，而且要经常夫妻之间真的经常要有沟通、说话的机会。很多现代夫妻呢，都是各忙各的。
那如果遇到对方他不愿意跟你沟通怎么办？
我觉得要营造那个气氛。我觉得，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要从刚结婚的时候就要培养那样的一种默契跟习惯。那如果说你在结婚多年之后，你们的模式已经定了，你要再来去修正它，可能会有一点难度。可是如果在开始刚结婚的时候就已经你们有默契，
要踹出一个模式出来，
对，有一种相处的模式，那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习惯，那将来
良性的循环，
对对对，将来夫妻两个人有任何事情就会很坦然的把它说出来，然后听听对方的意见。我觉得如果说夫妻两个人能够经常有对话的机会，婚姻比较不会出问题。
所以应该一开始就比较忍，对不对？
你说忍耐吗？
对，就是应该有话就讲出来。像你里面呢、就是阿 B 他买了一辈子的便当给他老婆吃了，但是他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不喜欢吃蛋炒饭。然后那个北村跟那个水塘里面的一开始他们要结婚嘛，一个是已经结了婚，一个是正准备要结婚。那你就发现啊，他单单连那个喜帖的这个用了哪一张照片跟用哪一个形式啊，两个人的观念就差别那么的大。
对，
那水塘在里面他其实非常的隐忍。
嗯哼，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导演的一种暗示吧。
嗯，对，其实我觉得夫妻要很坦然的去面对许多的问题，如果一方永远都是隐忍，最后他一定会这个会出问题的。我觉得沟通上一定会出问题，甚至呢可能会生病。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有的秘密啊真的是、就是
当然你这个
不为外人道，像
要看情况啊。
像我有这个美国朋友啊，他是中间一位是我们台湾人啊，他嫁到美国去，
是，
然后他的老公啊，就是他的年轻的时候可能也许有被他的爸爸性侵过
哦，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变成造成他在对性方面的一个、一个排斥吧。就是他自己本身他当然会去解决他的性需求，可是他跟他老婆之间两个人就是要同床这件事情，就是在这性的上面的选择，就是变成说他有一个恐惧感。
是，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结婚之前女方是完全都不知道。那你想想看，一个台湾的一个女生这么孤独，她到了美国去，人生地不熟，虽然她的她的语文能力非常的强啊，也是因为到美国那边工作才认识她先生的，那两个都是高知识分子。
是，
可是你想想看，这个男生他所碰到的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有时候就变成说他也没办法去表达吧、然后一直到等到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男方才讲，然后女方其实在为什么他会跟我讲这个事情，是因为女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有出轨过。那其实他内心呢、他本身是有信仰的，所以他非常的自责。然后他也不晓得怎么跟他老公就是说怎么样去解决，因为就是夫妻在一起一定会有性生活，可是这个东西如果不解决的话，所以为什么会造成问题那么大？我觉得原因可能也是，就是那个秘密到底能不能跟对方分享？我觉得其实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方可能他当初有一点自私吧，他不敢跟他的妻子说实话。
但是问题是在两个人热恋的时候啊，就是什么东西都 OK 的哦。
所以他太太
你不觉得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两个都是 OK 的吗？
对，所以
就是不管怎么配合。就是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他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我都会配合他。可是等到真正的到了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标准。
是，所以像他们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他们就应该去寻求更专业的，比如说辅导人或心理医师来帮忙。如果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而且他们双方也都没有办法突破那样的一种心理障碍，或者是接纳对方的话，也许真的最后就只能够走上离婚一途了。
但是他们两个就是现在相处的模式，就是他们一样，就是跟外国人一样，就是早上起来会亲亲抱抱，然后出门前又互相 say hello 或者是道再见。可是呢，就是我给他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的去关心他，然后从他能够接受的方式，两个人开始慢慢身体，因为他现在的拒绝是那种身体的碰触，
是，
就是。当那个男生，就是当那个女生她有所需求或者愿意示好的时候，其实那个男方会立刻弹开。
是，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你可以在你会发现在《甜蜜蜜》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老夫老妻那一对， 阿 B 跟李烈，他们可以讲说完全都不可能有性生活了嘛。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在很多人现代人的夫妻的问题 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从这里开始。他们就是隐忍，然后不也没有做一个尝试去关心对方。所以我对我的朋友的的一个
建议
劝告就是说就是没你生命当中也许你曾经有外遇，但是你不要自责太多，因为那个东西啊有时候就是一个错误吧，对，那你还是要去承认，因为毕竟你做过这个坏事。那我觉得你勇敢面对自己，那有一天他一方面也在看心理医师，就像你讲的，可是夫妻双方是分开，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生，我觉得对很多男性来讲，他们如果被，就他本身并不是同志，然后他本身被这个所谓的而且是自己的至亲这样子，这样子的经验，其实这个阴影真的会一辈子。
对，
那我觉得说我跟我的朋友就是讲说，也许你没有办法一辈子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尝试让他了解说你是他朋友，你不只是他的不只他的老婆，你还是能够帮帮他，然后从这当中从身体的接触慢慢慢慢让他对你建立起一个信任。那他们之间其实在交往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的，他也不知道的，所以这个秘密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去挖一个人，就是有的问题有时候不要问得太快或是太随便，
是，
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相处其实都还是要保有某一个程度的秘密，
是，
尤其像这个东西真的因为朱琳是女生嘛，那我是男生，我觉得如果是男生他真的被一个男性倾心，然后他本身并不是所谓的同志，或者是他并不喜欢这件事情，甚至于讲说任何人任何的物种或者任何的事情都不应该是有被强迫这样的状况，然后其实这个在很多的电影作品里面我们都有看到，就是军中也有这种性侵的问题，然后尤其是美国今年的那个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里面有一部这样子的片子，然后他是想探讨女兵在军队当中被性侵的问题，可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在军队当中被男性性侵的男性更多
哦，
然后他们都不敢讲，
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在一个几乎都是男性的团体里面，所以这样的状况这样的几率也就更多了。其实你刚讲到你这位朋友的状况，我觉得真的让人同情哎啊。
然后我就说，你就从你生活当中啊，就不要要求一定要有性这件事情，然后从身体的接触慢慢赢得对方的对你重新的信任感。
是，
因为我把你娶进来变成我老婆，其实很多外国人的心态也会这样子哎，就是说其实因为你现在跟我是夫妻关系，所以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会把我的底线。我可能会在你前面放屁，我可能会穿个内裤跑来跑去，或者我洗完澡就什么都不穿就这样子跑出来，那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以前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然后
等于最真实的一面都呈现在
对
方的面前。
对对对，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你不喜欢吃某个东西，为什么以前我买的东西里面有这个成分然后你都喜欢，那是因为对方在热恋当中就一头热这样子，可是等到真正的回归到现实，两个人真的要生活在一起，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很多美感要去瞧
没错。所以人家常讲嘛，在婚前呢要睁亮的双眼，等到结婚以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人都不是完美的，
还是那个全部闭起来好了
全部闭起来也不行啊，太盲目了，就是你要睁只眼闭只眼你要去学习接纳对方的一些不完美啊，这样的话婚姻才能够维持下去，而且要经常的沟通，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你们要沟通一个可以对方都能够接纳的一种方式相处模式。
是不是有时候要沟通是不是离开那个地方，离开家庭？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的专家，可以到
外面去或怎么样，
没错，你讲对了，很多的专家都说有的时候你们要沟通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就不要在那个你们既定的场所，比方说家里面，有时候可以两夫妻相约到外面的很有气氛的餐厅来聊天，那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两个人要吵起来大概也不容易吧，你总是会顾虑到你是在一个公共场合啊，那这时候呢也可以很坦然的跟对方说出你的一些想法，那希望彼此能够有什么样的改进，有时候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沟通。
我想请问朱琳有没有辅导过或者是帮忙过就是婚姻出问题的朋友？
没有
哎、
欸，倒是没有。
啊、
对、
哦，女朋友的婚姻都非常的幸福快乐。
嗯，也不是，大概因为他们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些小问题吧。嗯、那顶多就是一种抱怨、嗯，而不是那种很严重的问题。像你刚刚提到你朋友碰到这样的问题呢，真的算很严重的。我倒是没有碰过。
哦、
嗯，这顶多就是朋友他可能会聊到他跟他先生相处上的一些小问题，
会不会
争吵啊等等。
他只讲了1%这样，
那也是有可能。啊说不定他有很多更深的问题他没有告诉我、嗯、这也是有可能的啦、嗯哦、也毕竟每一个人他的朋友他可能会分嘛，你是我跟你比较熟比较亲、嗯、那可能我会把我更多的秘密告诉你、嗯、如果我跟你只是泛泛之交，我当然可能只是告诉你一些小事情、
欸、可是我遇过就是说其实我跟第一次见面的人他就告诉我很多、欸
哦、
因为我觉得反而会因为我不认识你、嗯、我跟你不熟我反而更敢讲对，因为你就算你把我的事情讲给任何人听、嗯、其实对他都完全没影响，因为我们的交友圈完全不同、所以
嗯
就是
那可能是你给人家一种很信赖的感觉吧、
哦、是我的错对不对
不是你的错那是你的优点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代表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嗯、所以他们会把很多心里的秘密告诉你、嗯、对不对，
就是有的人散发出那种气质
啊，对对
对,
对，
可是都没有人帮我解决我的问题耶
那等一下我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好了
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
好，我们聊到这里呢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是黄品源所演唱的《忘情歌》。
一路细雨纷纷。
了，眼泪穿成了河，它将要带走伤心河，一路戏纷纷，我的心都乱了。今夜风太萧瑟，唱一首伤心的歌，
现在您收听的频道是汉声广播电台全省调频广播网，北部地区 106.5， 中部地区 104.5， 嘉南地区 101.3， 高屏地区 107.3， 台东地区 105.3， 苑里地区 107.3， 花莲地区 104.5。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由朱琳陪伴您的心灵地图节目。心灵地图，我是朱琳。我们节目陪伴您的时间是在周日下午4点到5点。今天从电影看人生单元，我们依然是邀请到影评人弥勒熊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部好电影。今天介绍的是许兆任的作品《甜蜜蜜》。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核心人物是黄少阳所演的一位17岁的小男生小杨哦。那么整部电影呢，是透过他的眼睛来观察家人、同学的爱情追寻还有困惑。那么电影呢，从小杨和他的同学小马对于青春痘的指指点点开场，激扬荷尔蒙勾动的青春激素，以不同的波长律动射向了他的亲友。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们刚才说了他的这个发展线呢分成好几条啊，一条就是他自己的父母亲，由钟镇涛阿 B 和李烈所演的这一对夫妻。那另外呢，还有谈到他的姐姐追寻一段不太可能，甚至我们旁人看起来有点浪费时间的一段感情，还有他自己本身，小杨自己本身这种青春期的孩子追求爱情的一种态度哦，分成好几线来进行。那么刚才弥勒熊也跟大家分析了钟镇涛跟李烈这对夫妻他们对于感情的态度，夫妻两个人平常好像无话可说，但是呢他们各自追寻着另外一段的心灵伴侣哦。像钟镇涛呢，就跟隋唐所扮演的小丽，他们在多年之后重逢，那么当年这个钟镇涛看到的小丽呢，是一个小女孩，后来长大了，就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发展出了一段感情。那李烈呢，就跟他隔壁摊的一个卖衣服的年轻老板发展出了一段感情。那他们两对好像都是那种忘年之交哦，忘年之爱哦。那另外还有就是小马跟小杨应该是说小杨，就是这个小男生小主角，他的这种青春爱情的追寻啊。那接下来弥勒熊还会跟大家谈到这个部分，对不对？
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电影刚好我刚才正在想啊，其实追寻这件事情呢，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不管是感情或者工作。那我觉得很多人呢，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才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一方面也是导演告诉我们，就是究竟你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你有没有对自己更加的了解？你有没有跟对自己所要的东西更加了解？那刚才在这个朱琳小姐叙述这个剧情的当中呢， 我想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啊，就很多人都讲过、说你的初恋啊，或其实会变成你将来对情感的一个投射的一个原型哦。
嗯哼，
可以讲说，以我们比较现代化的来讲，比较粗俗的讲，就是说，这就是你的菜这样子，就是你所喜欢的那个类型、啊，
大概就是那个
会投射出来。
嗯、
对，所以其实那个马志祥。你可以讲说其实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的钟镇涛，
嗯嗯，
然后钟镇涛喜欢的隋棠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的李烈，
嗯，
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追寻自己啊，可以讲说逝去的青春吧、想要抓到某一个某一点。那以前我们会讲说就是说老少恋或者说师生恋这个东西在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面是禁忌的，它是不被允许的，
是
甚至于说同性就是那个
同志
不是、那个同一个、比如说都
姓
杨、对都姓杨、比如说都姓林、这个在以前来讲是这个忌讳，
对对对。
那可是呢现在刚好我们这个在讲这个多元成家这个议题啊，其实我觉得不要讲说多元成家了哈，就单单对于所谓的年龄差距这件事情、就尽管我们现在社会上已经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可是其实究竟大家心中的那把尺有没有改变过、或是对于这样的恋情有没有祝福、或者你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问题这样子。
是是、另外还有一点呢、这个在电影当中呢，最后李烈跟钟镇涛好像是彼此祝福对方，也就是他们对分道扬镳，各自去追寻他们的真爱哦。我觉得会有一点不太真实，因为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难道他们就这么的平和分手了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导演的浪漫了、
就是一种浪漫，可是我觉得过度浪漫了、
就是、
现实生活我在想应该不太容易如此吧，就是好像没有任何的纷争、然后就彼此祝福对方、
这个可能就讲到说就是你对这个角色的设定，就是讲到这个编导的技巧、就是说你对这个角色的设定啊，你找的演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李烈再怎么看他也不像这个卖果汁的欧巴桑，
是
你如果找林美秀来演我觉得说服力会更大、对，但是可能那个整个气质就不一样，整个戏的气质就不一样。那虽然这个导演本身啊，他的模样看起来也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台湾人啊、可是我在想啊，就是在他的文青的灵魂里面呢，他是有这样子的一块的东西
啊，就是追寻浪漫的，
就是就像你讲的，就其实这个在现实是不可能发生的、哪有那么好啊？
对，好像
哪有让你那么便宜的货，就是
对，
就放手让你那个过
去，对对对，就是彼此他们在等于是外遇了嘛，等于双方都是外遇，然后两夫妻好像没有任何的
目前是都还是止于精神上的，
对，精神外遇了啊、
对对对，
那但是我们就是。彼此祝福，那代表可能他们就各自在，也许结婚，也许不结婚，就是谈一段感情，谈一段爱情。那不论如何，就是最后他们两夫妻是分道扬镳。
我突然想到，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导演的童话故事这样子
啊、对，用童话故事来形容还蛮恰当的。
所谓的开放式结局啊、相对的也可以讲说是他第一个他没有面对现实，
是
就像我们看那个小朋友，我们念那个睡美人或者白雪公主的故事给小朋友听啊、最后王子跟公主都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现在再把它用现代的眼光去诠释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接近说王子跟公主后来都找到各自的王子跟公主，从此以后过，我们要加一个淡数啊，就是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李烈跟钟镇涛他们这对夫妻分手之后，各自追求他们的真爱，后续说不定他们又重蹈覆辙，也有可能了。
没有，我在想说第续集或第三集的剧情，可能就是钟镇涛已经90岁了，可是还在追一个这个20几岁的少女，然后李烈呢已经80岁了，他还在追他的菜哦。
是，那另外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小杨这个小男生呢，他描写的就是他追寻他属于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哦。那我们看到小杨在电影当中跟他的同学也好，跟他同年龄的其他的同伴的互动，我觉得也充分反映了时下年轻人的那种价值观或者是生活态度，满口脏话，动不动就是讲一些脏话，对不对？然后呢，跟同侪之间有时候会去做一些违规的事情，比方说戴安全帽不扣安全帽的下面的扣子，或者是把机车骑上了这个快车道等等啊、就是把年轻人那种叛逆的不循着常轨做事情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都充分的表露无遗。
我想问朱莉，如果说你的孩子是这样子的话、你要怎么样的管他或者是劝他嘞、
像很多父母亲可能会用一些很强硬的手段来管孩子哦，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然后呢，甚至用打的哦。我在想，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可能会用规劝的方式，跟他聊聊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那如果我的态度啊，如果我的态度，我可能会就是放给他去这样子。
哦，
因为我讲真的，像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啊，我已经是比较乖的了。可是呢，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个蠢蠢欲动的一个因子，就是
想要叛逆，
想要做点坏事这样子，就是会觉得说，哎，后面那些高个子啊，他们每天都过得好快乐啊，可以做自己这样子。
是，所以在弥勒熊的内在潜意识里面，其实是有想要做坏事的冲动，是不是？但是只是最后没有付诸行动，是不是？
没有，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突破自己，对，可以这么讲。
是，我想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的心理的那种反应，跟对于爱情的那种态度，对不对？我觉得还是一部蛮值得大家细细去品味的电影啊。那也许还可以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哦，
还可以讨论。
对。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许兆任所导的一部电影《甜蜜蜜》。好，那也谢谢弥勒熊的介绍。
谢谢朱玲，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会介绍的电影是《分居风暴》，是一部伊朗电影，也欢迎大家能够事前的欣赏。谢谢弥勒熊喽。
拜拜。